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还记得在首次 Big Tech 那一期节目里的嘉宾方可成吗？
我觉得徐涛老师刚才分析的那一段非常好啊。
我发现方博士在微信上有一档名叫新闻实验室教你读外媒的在线课程，第四期会从7月28日开课，9月1日结业。这门在线课程的价格是249元，但是在七月内加入文化土豆赞助人计划和续费的听众，如果比平时的费用多加1块钱，就可以获得文化土豆赠送的整期课程。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
我觉得徐涛老师刚才分析的那一段非常好啊。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两个作品差距也是有一点大。《玩具总动员4》来自迪士尼和 Pixar 的开朗的、乐观的、五彩缤纷的、艳阳高照的加州童年世界，没有死亡的恐惧，更没有成人世界的复杂。但是 BBC 和 Amazon 制作的英剧 Fleabag 创作源泉更多来自于失败的人生、冷漠的社会、糟糕的天气和忍无可忍的家庭关系。和我们一起探索阳光下面的阴暗面和自暴自弃也泯灭不了的人性光辉啊，这句话写得太不通了。是一对同叫 Alex 的老姐姐。
什么叫老姐姐？
你们不是自己这么说？
我擅自就给我们讲这个。
一位
我不说可以。
小姐姐，一位是大家熟悉的女性意识 Vlogger， 现在是这么定位的吗？微博人称 Alex 绝对是个妞。你好 Alex。
你好，
另外一位也叫 Alex 的是 Vice 中国的性别编辑，
对 Vice 垂直频道别的女孩的编辑，
对，他还有一档 podcast 叫别的女孩，他是主播 Alex，
叫别任性，
对，我那档叫别任性。
podcast 叫别任性
啊，主播名字叫 OK， 明白。
然后 Alex 也是我们的常客，只是这期节目我是打算放到对家里面合作一下的。
那我怎么称呼你们区分开呢？
哦，对对 对，我们在那个别人性的对家分栏目下面已经决定了 Alex 是个妞，是阿姐，她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就常用阿姐。
嗯，
然后我叫阿丽，因为我的同事叫我阿丽。
OK， 好，阿姐和阿丽。
嗯
OK， 那我们先聊一下 Toy Story 4、啊、玩具总动员。阿姐介绍一下大概的剧情是什么。
叫你们叫我阿姐太奇怪了。
我可以叫你常默然。
你也可以叫我常默然。对对啊 Toy Story 4它是，哎等等，我先我其实我忘记我有没有看三了，就是这一家玩具已经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小主人家里，那个叫 Molly 的，哎
Bonnie
的女孩。那这她是 Andy 的妹妹吗？不是，
不是，
完全另外一家人。
应该是通过什么商店已经到完全不认识的一家人了、
哦、但是从第一集的那个全班人马所有玩具都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女孩家里、嗯、
哦，那一定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只是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什么鬼。对 anyway， 然后在一开始呢就是牧羊女，就是 Little Bo Peep， 她就被送走了。然后乌迪也是那个乌迪牛仔的相好嘛，个小小主人 Bonnie， 对，她就上学了，然后她很不开心上幼儿园。然后乌迪就再次上演了像从第一集开始的她是一个被遗弃的玩具，然后她就又找到很不受宠爱的感觉，然后她就特别想要在里面找到存在感，然后她就非要跟着那个小女孩去上学，然后还发现小女孩制作了一个新的玩具带回家。就乌迪终于找到自己的使命感，就是让那只手工制作的被赋予生命的玩具找到跟其他玩具一样的服务主人的这种使命感。
可以说那个新的玩具是什么吗？
新的玩具是个塑料小叉子做的，叫 Forky。 但我在里面还学到一个新单词叫 Spork。 Spork 是指那种塑料叉子吗？
是 Spoon 和 Fork 的和谐、
哦哦、就是一半勺子然后尖尖有点叉子的那种。
对， 对，但是 它又能当做勺子使用、
哦、好棒啊。对对对，是一个 Spork 做的一个手工的玩具、
嗯、
Anyway，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全家又出去旅行， Forky 跟 Woody 就走丢了、因为那个 Spork 每回都想逃走、Forky 每回都想逃走， 然后他们在这个乌迪就老要把他抓回去的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了已经脱离了主仆关系独立自由的进化了的牧羊女。对，然后牧羊女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设，然后特别潇洒，然后就带着那个就是肉了吧唧的乌迪就去找那个 Forky。 Anyway， 在过程当中，然后他们玩具们再去回到小主人的家，但最终乌迪，哎，这里可以说吗？
要谨慎
哦。最终乌迪就做出了一个和他以前可能从来都不会做的决定。
嗯哼，
然后我们决定要聊这部电影，所以我当晚就去看了。然后看的时候在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来看这个？
喜欢吗？我很喜欢。
对，我其实是我完全不抗拒《玩具总动员》系列，而且我印象中第一部还是挺感人的。
嗯，
后来二三我看没看我忘了，但是我有印象说他后来是那个换了一个主人。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的制作的一些角度变了呢，还是什么？但是我在看第四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带入乌迪的那个视角，就觉得。哇，他好烦啊，就是，
或许是你长大了
可能吧，或许是。
对对对，
我的总结就是一个，我首先是一个不喜欢小孩的人，然后是一个不喜欢玩具的人，所以可能对中间想强调的就玩具对于孩子的那种情感的寄托啊什么的就有一些不屑一顾啊。我这样说出来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铁石心肠的女人。
没有关系啊，就我其实本来想提前问一个问题的，就是你们有一个童年玩具是无敌这么这种地位的吗？
对，
我在看完电影之后也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没有。我有的就是我曾经作为那个自慰启蒙的一只毛绒玩具狗。我就一直记得它。对，因为它就是一只趴着的狗，然后非常适合别人在趴在他身上。
这就是你说的成人内容对吗？
终于有了，要不然你每回都卖个关子，结果内容完全没有成人内容。你看，
我其实是想说，因为我们几个都是八零后嘛。
嗯，
我小时候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形影不离的就是一个 Game Boy。 我就觉得已经就是那种玩具已经发展到了就已经不是那种陪伴型的一个想象中你还和他对话的这么一个。
对
对，我觉得我们很成熟，不需要。就其实最开始看 Toy Story 1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特别特别浮夸商业化，然后就像一个玩具反斗城一样。
嗯，
我觉得我这不是我的童年。
但是第一部的时候
他
还新奇，
要教导小朋友要爱惜自己的玩具啊。
对，我不知道他想教导小朋友什么呢。他更多的其实是在教导大人去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似乎，就是说告诉大家好像孩子跟玩具有这样的一种关系。但首先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我个人没法代入，没有共情，所以我在那边被教导，我就觉得我不想听这个课。
但是当年 Toy Story 1大卖就是什么，但是什么在乔布斯传里面写到的什么拯救了什么 Pixar 还是什么的，是吧？他当年也是因为也票房非常好，然后 Pixar 从此起来了。那也就是他打动人心的是啥？
我觉得当时看就是说玩具是活的，
嗯，
当你晚上关了灯或者是你一离开的时候，玩具就
他们有生命。嗯，
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命。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
嗯，
现在就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当家长一走的时候，小朋友其实也是完全变了一种存在方式的。
嗯哦，有
明白吗？我觉得家长在家里的时候，小朋友还是给自己有一个人设，然后他做的什么事情都要保护家长的纯洁。然后但是家长一走以后就没有这个压力了。对吧？然后你就看电视啊或者是怎么样。嗯，
或者自慰啊什么的。但是你说就是他这里面，因为这一个剧集里面每回那个 Forky 老要跑，所以其他玩具都要去抓他，就经常要他们要在人类还在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跑来跑去，然后当人类一回头，他们就赶快装死在那里。
嗯，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我每天经常找不到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也有生命？然后他们就去了，在我不在的时候去玩了，然后还没来得及回到他原位。
我看 Forky 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的就是上海的垃圾分类。
怎么讲他是干垃圾？
因为他自己觉醒了之后，
他应该是可回收了。
对呀，啊，他是干垃圾吧。
可回收垃圾。
他啊，对对，然后他自己有觉醒了之后，他坚持我是垃圾，我不是玩具。然后这一段我觉得是还挺有笑点的。然后他自己就是很自觉的往那个垃圾堆里钻。我就在想，如果啊，垃圾如果真的都有这种意识的话，
就不用分类了。
对呀，啊，那我们就轻松太多了。
但你有发现，在有的论坛上面，年轻人就会说我是垃圾。 可能是比我更年轻一点的人，我就昨天看香港的那个叫什么连登一个论坛，也有人很自暴自弃的说我是垃圾，所以你们就对我不要有什么要求。然后我就感觉到好像是九零后或者是再怎么再年轻一点的小朋友是有网络文化，有一个文化是 po 我是垃圾的、I'm trash 啊，就是 I'm trash。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一个对话，就是说
这不是讽刺吗、
okay. 是张楚吗还是何勇啊、何勇吗垃圾场吗、哎，反正他可能不是在歌里唱，但是他有一句话就是何勇他就说我就是一个最大的垃圾嘛。
OK，
所以这个有没有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也是在现在年轻人这个年纪的时候说出这句话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sentiment 这种情感应该年轻人在面对某一种时代背景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愤怒吧，可能自我导向变成我又什么都做不了，我又什么都没法改变。
对对对，不过在看 4K 的时候我还是蛮喜欢这个，虽然我自己之前也没有做过玩具，但是我总觉得这本来玩具总动员是个特别商业化的东西嘛、从迪士尼的那种也有他现在的主题乐园到卖的玩具，所以他这次能够推出一个
recycle 的，
对，推出一个自己手工 DIY 的玩具、而且这个玩具是被其他玩具所接受的，别人没有嫌他 low、
对对对、
而是他就是然后最后他自己而且是一个特别被珍视的玩具，因为这个真实也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是保你自己做的、这个还是一个怎么讲政治也很正确也很加分的东西。
说到政治正确，这里面那个人物就人类的肤色体型各方面、我就是觉得真的是非常正确。而且其实我不记得前几部的时候人类有这么多出场吗，包括小孩，因为我对前几部的印象，我对前几部的印象有点像 Tom Jerry， 就是猫和老鼠的时候、人就是
人只有腿。
对、
我只记得有一集是有一个恶人的，就是安迪的邻居，就是一个把不同
坏小孩，
对，那个坏小孩做的事情就是把
虐待玩具，
对、但他做的虐待玩具就是把玩具给肢解了重新组合，他其实是在 DIY、他其实是一个 Goth、在 DIY 他自己的那种玩具对，但在那个年代他就是当成一个恶人出现的、如果是今天他我觉得他不是恶人来的、
所以这一部的时候就特别会注意到像他爸妈是肤色是黑白之间的某一个、对某一个 ray、某一个 shade某一个符号肤色号然后对，然后到了那个幼儿园的时候也是就基本上没有就是你我们习惯的常规的那种白人的形象，或者而且体型上也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可能因为那个啊、总被人说政治正确所以自己也敏感了起来，但是我印象中好像像 Andy 的父母啊什么的是我印象中那种比较典型的那种 Anglo 什么新教徒那种家庭白人家庭。
是，但如果在加州我想他
种族就很多元，
对，可能他就是这个事现实就在变化、所以他们看起来不会觉得他就是发生了变化、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白人至上主义不爽，对吧。
然后我想说是这里面的女性角色还都挺很 sophisticated 的，然后无论是老谋深算的那个 Gabby、还是就是非常爽利的那个牧羊女，然后但相比之下那些男孩就都傻呵呵的。你看就是巴斯光年、还有乌迪、还有那些傀儡、还有那、
还有 Jessie 就是那个啊 Cowgirl 他也是、
Jessie 也很厉害，还有特别傻的、就是那两只兔子、就是从那个游乐园里面出来的、还有那个 Kaboom 叫什么
加拿大的那个
Kaboom、对、
对
他们都特蠢
I can Canada
Yes I Canada 然后蠢也挺可爱的。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负面人物我特别喜欢，就是
Gabby
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完整的、而且是小朋友可以接受的负面人物，他有他的原因动机，对吧，他当一个坏人，他是因为自己的、说话的那个原配件坏掉了，所以他想绑架乌迪来把他的取出来给自己装上，但是他又不是一个那种纯善恶的，就是可能再大人一点就会有的人就是纯恶，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其实后来也是变成一个好玩具了、然后他也渴望被拥有被爱，然后他甚至为了得到爱他愿意去冒很大的风险、对吧，有一个小朋友、如果那小朋友抛弃他，他是首先自己先表白、对，我觉得
这跟 Fleabag 还是有点关系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蛮喜欢这个负面角色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中间的可能他没有吸引到我，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这个价值观，
嗯哼，
就是这些玩具的存在就是为了人类，然后为了这些孩子们，给他们带来就舒适啊、安慰啊等等。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显然不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对吧？你向别的人类传达说这些动物啊，这些动物也好还是玩具也好，他们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臆想。然后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把一切都拟人，像 Pixar 它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什么都拟人，不是有一个段子就是说从 Toy Story 开始就动物它有感情，然后后来开始宠物有感情，然后还有到最后就是感情也有感情，那部片子叫什么，
叉子也有感情，现在
对那部片子就是关于一个女孩她的
头脑总动员
对之类的，她的五种情感她们也有感情，所以这个到了一定程度可能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一是老旧，二是觉得我没法带入这个价值观啊，我会觉得这些动物这些家具这些玩具他们就好卑微啊。所以
牧羊女不也是觉得他就脱离了这个关系吗？
对啊，
所以这里不是掰回来了吗？
但还是有点刻意，因为就我像我刚才说前几部我不记得有没有太多人类出现，没有人类出现的时候只有这些玩具他们的这个世界，你是可以勉强自己去相信的，你知道吗？它本来就是一个非人类的一个空间，那你说什么你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有什么也好，就可以，
这不是人想象的，是他们，
对，你可以，就是
他的，假设他们自己会这样，
对，在没有人的时候他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他是自洽的，但是你后来出现了人类，出现了像 Bonnie 这样的女孩，就你这样的这个价值观和真正的人类世界发生碰撞的时候，她明显就是
奴性十足，
对对，就是经不起推敲的呀，所以就没法，
挺美好的嘛，他们就是为了想让孩子快乐呀，然后还很关爱那个孩子，
这是一部动画片。
但我觉得如果是现在都不是大家解读千与千寻就是把它解读成一个社畜文化嘛，那如果玩具它的工作就是让小孩快乐，但是呢那个牧羊女对于工作就是我没有那么多使命感，工作就是工作，或者我也是自由职业了到最后，然后只是乌力他是把自己的工作特别当做自己的全部人生了，是这样吗？
对，我在写的笔记，写的一句话笔记，这玩具总动员我给你读一下，服务性人格的自我觉醒逗号为自己而活，就是我带入的不是工作狂，而是那种我觉得我身上可能有一点这种服务性人格，
为家人为社会那种，
就是不管怎样你都想会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去考虑，然后这种我觉得想起来还是一种希望被肯定，希望被被别人接受的一种，
但前提是你和你服务的那个人你们是同一个物种啊，你们是平等的。
你看你这个阶级搞的就你就差说种族了。
不，就是你们是有平等的沟通的一个基本的，但是这些玩具它跟人类并没有，它完全是单向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关系它不能成立。我就要
不是单向，不是单向。你看乌迪被那个 Bonnie 抱在手里睡觉的时候，他又觉得多么被爱啊。
好吧，我真的
是就是在玩具总动员的世界里他是 OK 的，但是我确实觉得是有一点奴性。
乌迪肯定有。
反而你想有一些玩具他们没有出现那种 puzzle 类的，比如说那个魔方。这类玩具如果有出现他就应该是比较有性格的，是拒绝妥协的，那你就是搞不定我你要怎么着，然后最后小朋友就疯了。
对，牧羊女一开始也他就有这个铺垫嘛，就是他就是很拎得清，他就觉得小朋友总有一天会他会 move on， 然后他就喜欢下一个玩具了，没关系啊，那这个时候是你到下一个小朋友那里了什么的。所以他到最后走入这个独立的玩具生涯也是，
所以他的那个价值观就是 Pixar 的价值观是玩具是要为下一个小朋友去爱护和保存的，就是说玩具也是有生命的，然后你不能糟践它，
对对对，
然后对吧，然后二胎或者是邻居或者是其他的人还可以
用，或者你不喜欢玩了再给别人，
对对对，像一块我突然想到了百达翡丽的广告，就是你不是拥有它是为什么下一代什么 look after 它这种感觉，
就不想唱反调，但是 again 这些都是一些量产的玩具，他们不是说我的家族的遗传下来然后几代它就是 one of a kind 的，但这些都是量产的，
对对对，
在这个环境下，当然我们肯定还是好好对待玩具是对的，这肯定没有问题。你说像 Bow 它最后成了一个独立的玩具，但是它作为独立玩具，它的价值其实还是在于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那玩具还要干嘛呢？
对，我就是觉得这个设定，这个价值观的设定，就让我觉得特别的人类自以为是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特别人类中心主义在里面。但是我并不知道怎么样会更好，但是可能
我觉得你可能会被骂。
要不还是
我看到最飞的一个，
我是阿姐，
因为你
稍等，你不是，
你们有看那个是最后有一个彩蛋吗？我没有，我有点不记得，有 N 个彩蛋，因为我看了一个人写的最飞的，说他希望看到的彩蛋就是，比如说在印度的一个海滩上。有很多死的鲸鱼，然后这些鲸鱼的嘴里和肠胃里都是卡住的，都是什么 Buzz Lightyear 这些塑料什么的。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就是说2019年应该让小朋友知道的玩具的真相。
不错，我鸡皮起来了。
是鲸鱼，不是金鱼
啊？鲸鱼是吧？
鲸鱼，鲸鱼
啊，
鲸
后鼻音是吗？就是 whale 啊。
嗯。
OK。成都人没有不分前后。
哦，对，里面有彩蛋，就是那两只兔子，然后他们就设想自己变成那个哥斯拉了，然后眼睛里发出那个 laser。还有，
哦，那两只是兔子，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
就
是一个兔子，一个大的那只是兔子，小的
是
个鸭子还是什么？是
就是手牵手的毛绒玩具，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我
他俩很搞笑。
你刚才讲兔子的时候，我就在想，
对，你喜欢他俩吗？
喜欢喜欢，
对，
嗯，
他俩蛮搞笑。
我觉得他俩是亮点，
对，
而且看起来很 cheap。应该这款玩具不知道卖的好不好，到时候
对就觉得脑容量很小的感觉。
好，那Toy Story 4玩具总动员4我们就聊到这里。总的来说是推荐，没看的可以看吗？还是其实可以不看？你们觉得？
我觉得雷区，如果大家就是不想骂我的话，如果对我刚才说的有任何的认同的话，也可以不看。
嗯，
但是如果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可能不像我这么的较真儿。这样的话，我其实看的时候也是觉得是享受的，就不要较真儿的话是可以看的。
嗯，哎，哦，我对，哎，我补充一个，我在刚才不是也说到彩蛋吗？
嗯，
然后我搜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那个 Toy Story 第二部《玩具总动员》DVD 光盘里面撤掉了原本的一个彩蛋，你也看到那个了吧？
我不知道，
那个彩蛋里面那一集大概有两个芭比娃娃，然后还有一个老牛仔。应该是那集里面一个角色，然后老牛仔在那个盒子里面面试两个芭比娃娃，就说我可以给你们上镜的机会，然后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
me too 的一个事儿，
对，一个 me too scene，然后他后来他本来在盒子里面还跟两个芭比娃娃说呢，芭比娃娃就在那咯咯咯笑，然后被人发现了之后他就装作啊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
嗯，
他当时说什么来着跟芭比娃娃说，
说是那个给这个角色这个玩具这个老头配音的好像就是导演。
嗯，
然后那个导演他后来的确是现实中因为几起被这个投诉或者什么，就在现实中的确是很喜欢动手动脚，然后他就被辞退了，
okay.
好像就这几年，但是这个 Toy Story
也如实的反映到了他的作品当中是吧？
好像是这样，我记得好像就是他配音的，然后第二部是在2000年还是反正好多年前出来的，然后大家就是有新的粉丝忽然发现好像在某个版本中就这个彩蛋被切掉了，
对，
然后他们还写信给 Pixar 说问要解释，但是也没有回音。
其实是一个 me too thing，
所以就即便在做一个阳光的东西的时候，因为他的创作者是阴暗的，他们还是要夹带一些私货进去。
当时看来其实不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啊，那个时候
就是一个老流氓在那边调戏女孩子，因为他好像本来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吧。
打住，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三个人可能更感兴趣的是第二个话题 Fleabag， 叫中文叫伦敦生活。我简单的说几句，如果是很早开始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们因为是16年17年谁知道，反正两年前开始做的，我们的前五期以内吧应该就有推荐这部剧。因为当时我不记得是谁，有可能是龙迪也可能是吉吉在聊，我们在说爱丁堡艺术节的时候，当时就有嘉宾说啊，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一个新的美剧，一个新的英剧叫 Fleabag， 而且这个剧就是因为 很多年，2013年的时候在爱丁堡艺术节作为一个 stand up 的一个脱口秀非常成功，后来被翻拍的。那我脑子里就一直对 Fleabag 有这个印象。后来到第二季今年出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大红大紫，所有的人都有点要强迫你去看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全部看完，我觉得已经躲不过去。所以昨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第一季第二季就是 binge 看完。但是我们还是请阿丽来讲一讲
Fleabag， 应该就是女主角的代号。但是其实她在全剧中其实没有出现过她真实的名字，其实全剧中只有她姐姐 Claire 是有人名的，其他人都是比如说 Dad 或者第二剧里的那个Hot Prince 叫什么热辣的
神父，
性感神父。然后他也是这个代号，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然后第一季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特别丧的，然后就是明显充满着，就有点像 BoJack 那类的人物，明明是不开心的。
伯杰克，
对对对。然后我最早看这个的时候，也是因为在看 BoJack， 我男朋友说，那听说这个当时第一季是被誉为男版的 BoJack。啊，对对，女版 BoJack， 但是看了一集之后就没有继续，因为觉得当时可能觉得他这个劲儿劲头不够，而且他的那种英式幽默我能够理智上能理解，但是你没有就是没有带入的时候，其实觉得就可以看看，但不至于想追。所以而且第一季的明显是比第二季会更阴暗一点，因为第一季它主要是讲这个 Fleabag 这个女孩，然后她跟她的朋友共同经营一个咖啡店，然后她的朋友呢因为事故去世了，然后她这六集其实在她去挣扎她个人的这个感情经历啊，还有她自己的认同感啊，自己的这种价值感的同时，其实后面的一个线就是她的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到了第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啊，大家也知道了答案，然后这跟她的这个情绪啊，还有整个人的这个自我认识也关系很大。然后他在第二季的时候就有点重新做人的感觉，所以第二季呢也是就像他在第二季的第一集里说的是一个 love story， 中间也更多的一些希望的感觉吧。然后第二季也遇到了一个他真爱的人，第一季的时候他基本就是在用 sex 来填补他内心的巨大的虚无。然后他自己也知道
他是个像个渣女，
对。而且他从中并不享受，他一点都不享受，他只是觉得他所谓的 fuckability 就是这个人想不想上我是他自己唯一的一个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如果这个人都不想上他的话，那他这点就是自我价值都没有了。所以到第二季的时候这一点有改观，然后呢还能说更多吗？
就关于整个剧的设置，我补充两点，然后常木兰再补充。其实大家找来看很容易的，他两季每集六集、一集也就20多分钟、所以一二集加起来看也不过就是一个有点长的电影，大半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它是一个喜剧，是你会看得放声大笑的。然后我待会儿可以分享我两个笑到我觉得邻居会报警的
真的
桥段。对，然后另外一个想补充的就是 Fleabag， 它主要讲这一个女人嘛 Fleabag， 但它这个主创就是当时写编剧导演主演，它不一定是导演，编剧和主演叫 Phoebe Waller-Bridge。这个人其实大家之前会有一些别的交道，一个是在星战的 Han Solo 那一集，有一个女性的机器人，就是一个脸是长的，然后特别有主张的一个机器人，就是那种自己有点 AI 自己造自己的一个又开飞机的机器人，他是 Phoebe Waller-Bridge 的
配音的，
也是他形象，也是他的，也是他创作的啊。哎，不是，就是
致敬他，
就他是出演，
他是出演，只不过最后动画做成了嘛，但是有的动作还是他做的。
他是个 comedian 吗？
对，他是个 comedian 他是 comedian 出身的啊，但现在他对就是导演演员了嘛啊。然后另外就是他是Killing Eve 的编剧和制片人。
对，剧中也还出现了 Killing Eve 里面的那个情报局的老板
啊，
对
对
对对
对
对对，
那个上司
Fiona Shaw， 对，这个英国演员，这就是我要补充的啊。
超有才华，
对，这里面每个演员都很厉害。然后这里面剧里面有一个设置，就是那个主演会对着镜头说一些跟观众说的话。
对，
其实原先我们觉得这个设置很老土，或者比如说像纸牌屋当年用这个时候就觉得特别作。但是这一集里面就是每回在那个他的设计很巧妙，就是他是在这个Fleabag 本人神游的时候，他就会跟 屏幕外面的你相当于有一个互动，然后有时候会给你一个眼神，然后给你冲你一笑，然后就让你觉得这个时候他的演技往往都特别好。然后在他到他后来他有一个真正 fall in love with 一个人的时候，然后那个神父就会抓住他的神游这个点，然后就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
对啊，那个真的是
就是因为神父看到了他和观众对话的这个点，用他来表示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他们进入了一种内心世界的感觉。
哦，弹幕说布在的时候，就他那个死去的好朋友在的时候，他是不神游的，以及他的那些脑洞啊，原先都是跟他的那个布好朋友布去倾诉，然后现在他死了，他就只能像神经病一样，就跟那个观众去互动去。
所以我在第二季的某一集的时候，就是你说的神父，他抓到了这个 Fleabag 又在就是打破第四堵墙的时候，然后就问他你
去哪
了？对，你在干嘛？然后你在跟谁说话？然后那一段，因为他就是开始神游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给了那个布镜头，然后布对镜头摇了摇头，然后他就决定不行，我不能告诉这个神父。
对，
所以我那一刹那意识到，其实我们其实在扮演的就是那个布的角色。
对，
你知道吗？他跟布的跟我们这些互动，然后对我们的这些，
但我当时是在点头的呀。
对，他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忏悔或者说 confide 就是其实是以前布会做的这个角色，然后现在布不在了，所以他其实是拿我们当那个，就他也不一定是拿我们当观众而已，他其实就是拿我们当他内心的一个最亲近的伙伴。
对这一点，其实在他见心理医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Fiona Shaw演的角色里也有，那心理医生说你是不是没有朋友，这时候他看着观众说我有朋友啊，就他的眼神，其实这部剧里面很多最重要的信息和关于他的性格和他的内心活动，都是通过他的按理说是很夸张的挤眉弄眼表现出来的。
不夸张，就演技很好。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就是作为女性，这个好傻的问题，就是你们觉得这个人物形象怎么样？立起来的人吗？这个立体的人吗？他可信吗？
立就是第一季的时候我觉得我没往下追，就是看完第一集对他先入为主的就是女版的 BoJack， 好像就觉得啊，就是丧嘛，就是存在主义的危机嘛。但是到了就第一季看完，尤其第二季的时候，看到他真正敢去爱的时候，然后或者愿意把这些脆弱表达出来的时候，觉得完全是可以代入了。
所以纯丧的那个你觉得是一个更抽象的，不那么真实的。
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最近就这些年有 BoJack 在先，就是觉得他有一点像一个就是有点扁化的一个你叫他
icon 吗？
对，就是像 character， 就是一个漫画人物也好，脸谱化的一个人物。所以当然其实他里面东西还是很多的，但是我可能就是当时没有那个机会让他这次因为要聊这个嘛，所以就必须要看。但是看完之后
还有人不是把他，我看到的不是把他和 BoJack 做对比，是把他和老友记里的 Chandler 做对比。就是说
用幽默来武装自己，
对，但其实内心很 sad， 然后家庭很不幸，
很阴暗。
对，是不是阴暗，反正就很有很多不幸需要逃避和忘掉这种。
对，但是我很喜欢看他，就是他很坏，然后他就会捉弄别人的尴尬。然后他有时候他不是说那个他去他爸家对于他和他姐姐来说都是一个非常 stressful 的事情，但是他很喜欢
他享受尴尬。
对对对，然后他会对镜头告诉你说这个最棒的这个部分来了。
所以他其实虽然他生活中你看他开一个咖啡店，然后好像开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开的不怎么样，对吧？但他内心的自我优越感还是很强的。
有吗？他也觉得自己是个垃圾吧。
我觉得他虽然比如说跟他姐姐对比他有自卑，但是他也很乐于去下判断，对，对其他人干什么他好像觉得我都了解我都知道，就有这种感觉了。
那个 Phoebe 好像也受到过类似的批评，因为 Phoebe 他虽然他写喜剧非常厉害，非常尖刻，然后非常犀利，但是也有人说他其实太过中产，或者说他太过精英，因为他的教育背景、在家庭背景等等，的确是给了他这样的环境，所以他的那种就是幽默感或者说是嘲讽，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居高临下。
我先分享我两个就是笑到一个不行的场景，一个是第一集 第一季第一集，
嗯，
他扇他姐姐那巴掌的时候，他们去参加了一个女权的讲座，然后，
哦，
然后走的时候他姐姐要送他一个东西还是要示好，反正因为他和他姐姐的关系要拥抱他，然后 他当时很本能的反抗就扇了一巴掌，然后那个整个表演就是在半秒钟那个拥抱和那巴掌，然后到那个惊愕的表情，然后我就有一种哇巨大的释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就反过去想怎么去写这一幕，然后能够把它演出来，然后达到这个效果，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很高端，
对，很高端的一个搞笑
操作。
对，另外一个就是在第二季中，他去他姐办公室，然后有一个奖杯，那奖杯是个玻璃的奖杯，然后他姐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玩这个东西。”
下一秒，
但你其实可以预见他肯定会去玩这个东西，对吧？然后他就把这东西拿起来，然后就掉下去，然后我又爆笑了。但虽然我知道这一幕会发生，但是我又回想了一下，一个是整个发生的速度确实是超过你的预期，就太快，快一倍。第二是那个东西碎掉的那个
碎碎的
碎成一万片，然后弹在地上弹来弹去的，特别美好。
就是你的脑子，你马上意识到这是彻底的完
了，
对，那不可能粘回去。
对，他喜剧节奏相当好。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
嗯
啊，你说。
嗯，对对，我要想，哎，我还就是觉得
对你们俩说笑点啊，
笑点就是你感觉很明显的能感受到那个 stand up comedy 的那个节奏，然后因为里面就经常在人物身上插一些那种小的段子，无论对话也好，还是他们的行动也好，比如说那个什么有一个一开始第一季有一个老让那个女孩发裸照的那个男朋友，然后他就在上着班，然后他就说：“你给我宝贝儿，你给我发张你最美的地方。”然后他就乖乖去厕所拍了一张裸照发给他，一会儿又说：“哦，我马上要来了，该再发一张。”就觉得特别 comedy。 还有在那个他的姐夫在给姐姐去挑鞋子的时候，就看着鞋架上一堆鞋说
这是谁
Who is, 对对对，这是谁，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高跟细带凉鞋说你这不是你姐不是他还有。
但是这一幕中的最后一点就是对男性选礼物的时候的一个 tip，你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吗？就是那个金色的球鞋，虽然他姐姐是个律师或者不是律师，在律师行工作的一个人，他就说虽然他不会穿，但是你送这个你老婆就会觉得
他是那个金色球鞋，
对，他在你心中是可以穿这么酷的人，因为人人都想这么酷这有道理吗？
我当时其实真在想，我意识到我有一双金色球鞋，
但我当时就觉得啊，真的吗？这鞋好丑。
对呀，
但是后来那个姐姐一来月经发疯的时候，她就穿波点的 sneaker， 然后也觉得说哦，哎，好像有点呼应。
对
对，
但是她一开始指那些鞋说这是一个什么人，这是一个什么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能够理解的，我觉得还挺精确的。
OK，
对，然后弹幕里面就一开始我看的弹幕，我还跟你们说，你们看没看弹幕？就是人人视频上面弹幕特别蠢，因为一直在说这个女孩特别渣，然后说她是个荡妇啊，说是渣女。因为中间有一个很 me too 的情景，就是她姐夫上去强亲了这个女孩，然后那个弹幕就说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贱？
哇，
就这样。然后别人就说是那个男的亲了她呀，然后就又有弹幕说她怎么不躲开？就说这个女的怎么不躲开？就很典型。
我看豆瓣上反正有好多人评价成千上万，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人是不是真正在欣赏这个剧的，是吗？
就在看。但是第二季我刚才在看那个第二季里面就还好，
弹幕好，
弹幕好一点。其实这部剧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女生看了会觉得很解气，尤其是看 Harry 这种男的还其实分手分不干净，还要在他家里面又落下一个东西，然后又去复合，然后自己又受一身伤。
对，我觉得他对每个人的弱点都是毫不留情，就包括 Fleabag 就是他的女主角，还是对其他的任何人物都是就是一点遮掩都没有的，把他最不堪的地方给大家看。
可能这就是他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都说他很搞笑，其实他也是一个悲剧色彩很强的，就是他是那种 comedy， 然后一下有特别 tragic， 特别就是你觉得他那个人生就惨到一个就特别是第一季他轮流的和不同的人上床，然后有其实根本不想上床，像你刚才说他只是希望被认可，他家里边那个各种情况，然后
哦，他爹太极品了，
他
非常典型，
刚才你说那个 Harry 是叫
Harry
Harry 的那种，他其实又 主动的促成了 Harry 的一些崩溃和分手。
嗯，他又利用他的，
他又利用他，但是他又
强迫性重复，
他又知道他会回来。对，你就觉得啊，这个人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但是这是跟剧情有关的。我们看到他好朋友的结局，你会知道他自暴自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嗯
嗯，让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俩做的工作做的节目，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讲，我还是不要，就是讲女性意识啊，或者是讲平权啊，或者是讲女性要独立啊这样的话题的。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经济上来说，不管她活得好不好，她是一个独立的女性，然后在身体上也是相当独立的一个女性，但是她又活得那么惨，然后她好像就不是那种我们平时看 Alex 视频里的那种啊，我只要做到了这些，我相信这些，我就，他们也去听女权的讲座，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演讲的人问台下的观众，你们有没有人愿意用5年的生命去换一个完美的身体，他立刻就把手举起来，但全场就只有他们，他当时就说，我们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女权主义者，我们是 bad feminist。 所以我们在提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常默然说，我说这是一个反面的，就是不懂爱或者是怎么样的，你看的时候你有会想这些问题吗？
我觉得它不反面，它就种种角度都印证，就是好像我们去看性别问题，然后看一个女生怎么对待亲密关系和性和自我价值的，它都完全吻合，好像没，但只是用一个另外一个镜像这样的东西来印证他，
他会先自我嘲讽，然后自我贬低，当然这也是英式幽默的一部分嘛。但是他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有点像，就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有的时候忍不住，他会买喜欢好看的衣服，会化妆，会捯饬自己，会比如说甚至去做拉皮，或者是那个做一些就是比如整容或者是美白就这类的工作，然后做的时候他就会先给马克思磕头他会说我先给马克思磕个头，然后我就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就比如说我出门决定化个妆的时候，我就
你要给波伏娃磕头吗？
我心里就知道我有两个声音，然后一个声音在问，哎呦化妆呢，干嘛呢，干嘛要化妆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想说，曹，那个你哎，就是我今天就是想就是看起来美一点，美一点好办事儿。你其实心里是，你诚实面对自己的话，你是有这些对话在的。他只不过把这些对话就都直接非常诚实的呈现出来。
对，你这么说我记得他，我就刚看了这一集里面，他就在那个他无意中抖出来一句话，那肯定也是编剧心里面可能埋了很多年的一句话，就是他就说我I sometimes wonder，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的胸大一点，我可能就不是像现在这么女权的一个人了。
哦，
这个其实是可能直男癌会说，会对一些女权主义者说的话。
但也完全成立啊，就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美若天仙，那我肯定不会说女权主义者啊，我享受所有的女性的性别红利啊。但可能是不是他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漂亮，我拿不到那些，所以我就那个吃不了葡萄说葡萄酸，然后你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就所有人就嘲讽女权主义都是些丑女啊，那个丑男没人要，就是这么来的嘛。
就是他层次，
所以你觉得本来就是这样。
是就
是
有这样的矛盾和内心天人交战存在。
对啊，这个答案我们肯定不会知道的嘛。但是就是它是属于一种你非常努力的审视自己，它这种反思本身是最重要的。不，它即使没有答案，但是你可能会想说，就没有那种非常 self-righteous 的，就是自己的正义感，我是女权主义者，我很对，我很棒。但是它其实，它这个作者本身，它其实也是他的身份非常复杂，然后他其实喜欢的一些艺术家或者什么，其实也曾经表达过丑女的言论啊什么的，对他来说这不是就是黑白一刀分的，然后他对女权主义他肯定思考很多，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但是他里面很层次很多，但是他其实有很多的小的那种笑点会写进去，比如说就是他姐夫后来因为什么原因要起诉他，然后哦，因为他打了他的姐姐一拳，姐夫一拳，然后姐夫要起诉他，然后他的姐姐当然想帮他，然后就
请了一个牛逼律师，
对，然后是一个只帮那个强奸犯的一个律师，然后他这时候他说了一句，哦，那他的成功率应该很高吧？然后他姐姐说没有失败过，
万无一失，
对，没有败过，就是他 defend 强奸犯每次都赢，就是这里面你知道吗？其实让你会想，就想一想就觉得很好笑，
很精彩。
然后还有像 Harry， 他那个后来 Harry 他有了自己的婚姻，有了孩子，然后再一次见到 Fleabag 的时候，他是带着自己孩子出现的嘛。然后那个 Fleabag 跟他聊天说啊，怎么就有了孩子感觉怎么样啊？然后他说了一通，就是说啊，我的身体就是不像以前了，然后我的情绪也是，就是
我变成了一个 whole new person。
对，我情绪也非常情绪化，up and down， 很多情绪。然后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什么人生的意义等等等等。然后这个对话其实是一个，就好像那孩子是他生的，他是一个男人，他生理也是男人，但是他就是好像把他的妻子的这一部分经历完全给对给偷过来了，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就是所以这个东西让男人说出来，其实像我们就是女性，她是可以马上的识别这个话是你已经生过孩子的女朋友会说过的。
对，
但是她属于让一个男人说出来你就觉得非常讽刺，就是因为他并没有，这孩子不是从你的体内生出来的，这个对你来说并不适用。
嗯，
当然我不是否定父亲可能没有，
对，这里面他是什么原因，这部剧里的所有的男性角色都不是那种阿尔法男，或者是他是他也反正都是很不正确的。
那个 fucker in the ass 的那个不就是吗？摩托车男
也不是，那个叫 Guy 的那个人也不是看起来特别帅的这个人啊，这个万人迷他自己是有，就是他和 Fleabag 上床他也是有问题的，
对 对,
对吧，然后他可能是有 porn addiction 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深深的自我迷恋的一个人然后我其实整个这个讲想讲的就是说，这些男性身上遇到的问题都是有了女权主义之后，一些男人会说我们男人现在就沦为了这些，或者是看到女人的地位出现了改变以后，包括其实比如这个男的变得特别自恋，特别在乎自己的外表，这也是一个跟女权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跟这个商业社会是有关的，对吧，也开始给男性卖时尚卖化妆品卖什么，他就是这种也会去脱毛也会去晒什么日光浴的这种人。然后那个 Harry 他就是一个吸收了所有女性的思维方式和这种的，比如说他也看书，他看书的时候他去跟 Fleabag 讲你不要看那么多黄片，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应该在家里有一些小的情调
、哦、对
吧，
对，
后来
他问他奥巴马在讲什么，
对
那个我笑。
然后这个他的父亲这个角色可能传统社会也有，就是一个我们在四川叫耙耳朵，就是一个
怕老婆的，
对，一个怕老婆的人先被老婆控制，我想后来又被老婆的朋友控制，他的第二个太太，他姐姐 Claire 的 stepson 继子，
对，
也是一个发育有问题的人，就是精神发育起码是心理发育是有问题的人
而且还有那个喊 slut 的那个训练营那个 workshop 那个 workshop 太搞笑了，
太精彩了。
你不觉得他们也是就是完全被压抑住的吗？就是他们的所谓的那种猎人的那种本性是没有办法在现代社会释放的，就是所有男性角色都是这样的，
对对，
但是同时女性也不幸福，
嗯，
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好像这种现代的新的两性关系或者是对性别地位的发生了变化之后，以前的权力解散之后好像搞得大家都很
惨。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OK 你说。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那些男性看起来很压抑很不幸福，我觉得这是不是说我去狩猎或者说我随时表达愤怒然后这样也不一定是对一个人就是好的呀如果这些男性也很敏感
那肯定之前肯定也不好
对对对，那比如说参加了那个 slut workshop 的那个男的他就变成了 a better man
对
对
对，
那银行的那个人，
对，而且他不是因为在那边大叫 slut， 我觉得他是因为他们俩那段对话所以其实究竟怎么样能让男人和女人都更开心，我觉得这段其实已经给出了，就是男人能够学会更多的沟通像那个大叔
大叔
对，我们等一下说神父就这个大叔他做到的就是他通过这样的也算是忏悔吧，像 Fleabag 忏悔然后他跟自己的情感更接近，然后更面对自己的脆弱，然后不用硬撑着，然后他爸也是，他 Fleabag 跟他爸其实就是少有的几幕一两幕让人很动情的，就是
他们葬礼上有一个，
对对，还有就是他爸被那个就是他爸的婚礼上，就他们俩最温情的时候也是他爸爸终于他爸有点失语症的感觉，就是没有办法连贯的 说出一句表达感情的话、
嗯、
然后这两幕里面是说的说出来了，
嗯，对，
然后其实这、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答案，
而且他们的关系都进了一步了、
哦、对对、
哦、对，婚礼上他是说他把那个弄翻了之后，他说那个我相信你妈妈会很开心你今天捣这个乱，
嗯，
还挺 sweet 的。
所以给出的答案就是要沟通，对吧、
嗯、
OK， 我刚才提神父是因为我在讲那种诸多病态男性形象中唯一一个正常的人、
嗯、
这就是他，反正就是叫什么讽刺的点是这个天主教神父不能有人间的关系的这个神父、
嗯、
但这个神父恰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女版的 Fleabag、
嗯、
他好像也有一个很复杂的过去，然后最后他好像选择了天主教，因为他选择了这个他就有障碍嘛，他们的关系之间有障碍，就感觉这个编剧就想说在现在的现代社会里他之所以这么悲催也是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就是说实话就是找不到一个他看得上的男人，然后他唯一看得上的男人又去当神父了、
嗯、
啊。
嗯，我其实觉得这个基调其实是挺悲观主义的，但是可能我个人的世界观基调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我其实觉得男人女人就不管有没有性别关系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就是都是在黑暗之中，然后我们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这种黑暗面，只不过这个片子的话它会把相对阴暗的一面用非常喜剧的方法呈现出来、
嗯、
然后就让你
应该改名叫 The Dark Alex
其实这个名字我也不是没有用过不是就是会有那个
对 OK 打断你
笔名但是我觉得 Fleabag 跟神父相同的地方是在于他们两个都能看到这些阴暗的地方，然后他们都愿意承认把它说出来，其他人当然是因为这个他叙事的这个需要的关系，他们是就等于是 non-playable character 是 NPC、
嗯、
我们只看得到 Fleabag 的角度，所以看不到这些人他们去做忏悔或者说和自己心中的阴暗面去把这个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都是 Fleabag 去揭发出这个东西。然后神父呢他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做神父这个工作他其实就相当于有一个心理学者或者心理学家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也天天接触的是人的阴暗面，而且他不能装作这些东西不存在、
嗯、
所以普通人他们可能就装作这些东西不存在、
嗯、
都知道在但是装作没事儿、
嗯。
所以我们看起来在滑稽啊，所以像 Harry 这种、
嗯、
每个人都不是正常人、嗯、但是就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这种反差感在我们看来特别滑稽。然后 Fleabag 他是通过就是打破第四堵墙给我们点破了，然后神父是因为他工作就是接收这些，然后他让大家去变好，所以这是他们，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能情感上连接的地方。但不一样的就是
你这么说神父是很好的恋爱对象，
对，但是他是很好的恋爱对象
都是、啊、
是，但是他是有爱的，他懂得怎么爱，但问题是他只会是爱上帝、
嗯、
他的爱的对象不是 Fleabag、
嗯、
这是他们最后的冲突。
嗯
嗯，但是那个英伦苏亚雷斯是个很心理健康的人啊。
谁？
就是那个特丑的巴士上遇到的那个龅牙、
哦、
他是一个、他有问题。
他啥问题？
他们第一次去 pub 里喝酒，然后 Fleabag 说我们现在回家，他有种种的磨蹭和犹豫、但是他开始 come on to 他的那种模式，对他的那种方式其实是希望找一个伴侣的、但是他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候又退缩呢？所以他、就是、
他不想 one night stand，
那他可以直说，但他表现出来的是、其实又有点墨迹。
我只是觉得他后来去 Fleabag 家里的 party 的时候的表现让人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啊，这是不是属于那种，虽然第一印象觉得啊不行不行我不可以，但是后来接触了发现我可以，但是经过那一幕之后就意识到对他的可以说是毫无魅力吧我不知道这是
他还有一些自我表达其实是点破了他是无可救药的、就是他是那种看了今年的潘通色系，说他跟大家说我要穿这个、叫什么色咖啡色衣服
哦，是吗？
对，他全身都是一水一水的咖啡色、
哦、
然后你说这种也是一种就是病态的，就是他可能是不像那个帅哥一样是有 fashion sense 的，他是没有，但是他又在搞这个，
也挺自恋的。
但他中间讲了一句话是比较诚恳的，就是他说像有我这样龅牙的人活到现在我不可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
啊、不可能不知道你在说谎，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你在假装高潮，
对
对 对对对，这挺好的。嗯，说说神父吧。
好，
为什么我觉得神父还好哎，没有那么 hard。就是
我们先说一下神父的演员是
默娘，我刚学会。
OK，Andrew Scott，Andrew
Scott 默娘也是刚刚我们聊的《黑镜》里也有他。
对
啊，他是 Uber 司机在《黑镜》里。
嗯，
其实这个 Hot Priest 这个说法不是这个剧里面的，对吧？是网友说出来的。
他的 title， 他的名字跟 Fleabag 一样，就叫好像就是 Hot Priest
啊，是吧？
是吗？演职人员表里面
对对，查一下有没有现在。
Okay.
因为我觉得刚才那个阿丽已经把他的出现的这个必要性和这个已经解释的非常通透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觉得，嗯，必须有这个人。
你觉得他 Hot 吗？
完全不觉得，就是但是因为他不是专门还提了一下他的脖子嘛，
嗯，
然后还有一些长镜头让你去看他的脖子。
但是我挺能 get 到这是阿丽的菜的，是吧？
他是 gay， 这个演员是 gay、
对对，我百度了一下，他写的是英国同性恋演员。
对
，OK，
他非常
百度百科是吧？
哎，百度上都有啊。
嗯嗯
嗯，他是因为我从那个 Moriarty 他演那个就是默娘的来源，演那个 Sherlock 里面 Moriarty， 然后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在那里面那个演那里面的那个表演实在是太神经质太特别了、
嗯、
然后就查到他是那个公开的 gay， 所以可能就是在脑海中有一点记忆吧，对这张脸，因为我们也跟阿姐也聊过，我们就喜欢娘的男人、
嗯、
然后哎，这样说是不太正确，并不是说他娘，
没有关系。
所以后来在第二季第一集出现他的脸的时候，我当时的心情是一，哦，这绝对是会有一番这个风云，肯定会是有一个好戏可以看、
嗯、
他肯定会跟 Fleabag 发生点什么，而且我也很开心看到他跟 Fleabag 发生点什么。但是二就想的是，至此出现的男性的角色全都是令人非常失望的。
嗯，
当然女性其实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她所有的，就像那个大叔，就参加那个 retreat，、
嗯、哼，
那个大叔在第一季的时候就说，我就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男人。其实这句话可以概括这剧里所有人，
嗯哼，
然后也可以概括 Fleabag 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各种各种的失望。
嗯哼，
所以按这个惯性，我就觉得完了。他让我喜欢的演员肯定他要变成一个令人失望的男人，他跟 Fleabag 之间肯定是会他会最后变成让大家看到其实是一个很渣的人，或者是一个让人非常厌恶的人，其实是怀着这样的担忧啊、所以到后来发现其实的确不是。我刚才为什么要说这个来着？
为什么出现神父吗？
你其实是在解释你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他
啊？对对对，
啊、所以
对对对
你觉得那个常默然把你 put on the spot， 然后你有点 uncomfortable 就开始自动演讲了。
但我还是很喜欢他。那
他演技确实就是还是很惊人的，而且他我觉得他还是带入了默娘是吧、
嗯？
带入了默娘的一些你刚才讲的神经质也好，或者是那种无所不知。因为他好像在 IQ 上也是有一点碾压 Fleabag 在这一集里面、
嗯嗯、
就他的算计，他把他们两个关系的可能性是算计的更清楚的，他已经看到啊几步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当然虽然还是没有，这能说吗？专门系统
这一集我还没看到是吧、
嗯、就先不说吧、嗯
哦嗯、但是他可能最吸引我的还是身上那种脆弱感吧，就是他对他的脆弱感是没有掩藏
的。我看到的是是坚强，你怎么看到脆弱的？
这两个应该就是一体两面，我觉得是共。
那就不用说了，就你能
那
多说几句脆弱在哪里、啊
嗯、就像第一集他上来就说了一大堆他家里的事儿嘛、
嗯、
说我爸妈是这个 alcoholics， 然后我哥他是恋童癖、
嗯、
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我之前是各种我的人生也很烂，然后所以我才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上帝、
嗯、
所以他这个其实同时就是在表达脆弱和坚强嘛，对不对？就是在把自己的这个人性弱点都已经摊开了给大家
啊、嗯哦。OK， 这方面来讲，嗯、okay,
对，
是、嗯。
而且他后来跟那个 Fleabag 说那句话，这怎么能不剧透的说出来呢？反正就是最后跟他说，我没法跟你上床，因为我一旦跟你上床，不是因为我是神父，是因为我上床的话会爱上你。这个说出来好像非常的老生常谈哈。
对。
但是他说出来的时候，就让人觉得哇，这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么让人信服的一句爱情剧的台词了，
而且是个 我刚才想说他坚强，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对待宗教这个问题上，因为 Phoebe Waller-Bridge 这个编剧他是上的天主学校的 学校，所以我估计天主教会学校的小女生对神父是有一种对我们平时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那种那种情节的，所以可能上过教会学校的人看到这个神父 Hot Priest 出来的时候会有会心一笑，但是我又觉得他没有把这个神父当成，就这个神父对于他的这个神职还是很认真的，他而且他最后在爱情和他的，不是说爱情和工作，而是就是说他的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上面，或者是说他要不要去重复的犯错误，重复他的之前的那种悲剧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他还是想法是很成熟的，哪怕是说就是说不选择啊，完了剧透了，去考虑不和这个他的真爱在一起。我觉得这种人还是，你可以说他自私，或者是说他不值得有真爱，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是，起码他现在选择了天主教这件事情，然后是全心全意很认真的去对待他。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很强的人才能做这个选择。
那他会不会是在逃避真实的人，就是其他普通人的生活，他觉得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在那种普通人的人生生涯里面活好，所以他要逃到那个信仰那里去。
没有能力也好，或者是他就是活到一个程度，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个天，不是没有爱的能力，是他就是所有的管，他可能就有点像 Harry，或者他就是个男版的菲比，他就是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很杂，然后就，
我是欣慰他最后的选择，
放出自我，
对，让你像你说的，就觉得他没有重蹈覆辙，他没有，他就所以从第二部开始他就非常不 BoJack 了，第二部开头的时候我才想说，哇，这个太熟悉了，他又开始这个。就是开始健身，然后开始下定决心要过一个正常人的，过一个人的日子。但是像 BoJack 的这种调性呢，就肯定是马上就会失败。但是第二集他证明不是这样，然后他们两个所有的选择虽然并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完满，但他其实是对得起自己的选择的，而且是就是开心的接受的，是幸福的。
然后还有最后有什么要说的吗？我
那段
还有第三季吗？
没有了，
没有了。那段那个忏悔室那段呢？你看的时候觉得那幕火辣吗？还是
就是让他跪下，在忏悔室里，
然后就扑上去了。
但我为什么他让他跪下？
要来当一个 top 呀、啊，就是一个这个他觉得是一个 hot 的事情。对，而且这个 Fleabag 在那儿有一个很，就是把自己的那种。就是完全不是一个独立女性的内心给暴露出来了嘛，
狩猎倾向，
对
真实的，
对，就是这个，就是要伪装成一个独立女性，让她觉得就真的是在伪装自己，她不是这样的人，她希望有人来告诉她应该怎么活，应该穿什么衣服，什么都希望。
那一段
我不知道，这个是他们在一个角色扮演，我觉得不是，是这个女人讲话是真心的，
对
吧？
对。就是忏悔室或者说神父或者是教堂，它这个场所它应该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在，它就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
feel sexy 吗？
对，是的吗？是的，但是为什么呢？它是因为让你觉得自己完全微不足道，它会让你觉得有一个更大的更高大的一个力量其实是掌控着你所有的生活，所以你其实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已经被决定好的，或者说你的人生其实是被控制的，然后这种被控制的感觉它其实可以很性感。
嗯哼，
所以
啊，我
像那些
我会觉得是因为你把最深的秘密告诉了一个可以控制你的人。
对对，其实这种交换它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秘密交换给别人，就是把这个力量就是 hand over 给另外一个人了。然后像那些，所以那一幕虽然大家都是像网上都是在哀嚎，觉得哇那部太火辣了，但是我看的时候一方面就很撕裂，觉得很火辣，但另一方面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不妙，就想到了天主教的这个娈童的这个传统。就是天主系天主教 教父，为什么？难道就是天主教教父他们有这种娈童倾向的人就更多吗？但其实是因为，但一方面可能真的，
而且受害者有情感上非常依赖，
对，对，就是因为两方面可能容易被这种位置吸引的，的确是有这种喜欢啊、渴望力量权力的人会加入这样的这种行业里，有这种说法。
不光是吸引，甚至是一种罪恶感和忏悔，希望到一个有很强纪律性的地方，让他能够约束他。
对，
结果反而发现那个犯罪机会很多。
对，对。然后第二
是个温床。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阿姐说的，他你接触到的人，他其实或者你这个工作，他的整个架构其实让你给你很多的权利。就是给你很多很多，因为你是那种是一个所谓是神的代言人，尤其在忏悔室的时候，你传达的是神的旨意，一个人来向你求助，他就是想让你告诉他怎么办，你基本你说什么他都会认真，他都会接受。所以那句话不是就是说什么权力会腐败一个人，会 corrupt some people， 就是你在这种非有强大权力的这种位置上很难不被腐败，有可能他就会让你觉得习惯了，或者说我有这个权利嘛，干嘛我不用？然后你面对身边那些小孩子啊，或者说更弱小的这些生灵的时候，就会做一些动作出来。
OK， 然后我就想说，我还会想看第二季的第一集。我觉得第二季的第一集是发生在一个饭桌周围。看完了整个第二季，再回看第一集，你会发现第一集是写的非常精彩。他把所有的人物介绍，然后把后来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全部都暗示了，就是从完全从编剧的角度回看第一集，就觉得那一顿饭其实决定了后来的所有走向，就觉得还挺牛逼的。然后对，然后第二个特别精彩的一个独白，就是另外一个客串的老明星叫 Christine Scott Thomas，他演了一个女企业家，然后他在酒吧里和 Fleabag 有一个独白，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值得看的。他讨论了
Menopause，
对，讨论了更年期的问题，然后也是让人觉得哇眼前一亮。
就是那段说什么女人天生体内就自带病疼痛、
对，他把更年期看作为一个其实一个
解放，
一种解放。
但是我觉得他那一段还是很也比如说在中国就不现实，他是说我解放了之后我就可以完全专注在我的 career 还是 business 上面，但是其实能做到在比如说50岁还能够能有自己事业继续下去，而不是没有在比如说没有在生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中间就被别人炒掉然后要回归家庭的那些女性能够走到那个时候还很事业成功的就只有金字塔尖上的那些，
她是拉拉，
所以能解放的也只有他们。
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意识上把它不要看成这个是你生命的凋零，而看作一个新的就一个篇章要开始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很就是不受我也不知道不受啥的影响，不懂啊，反正我觉得他的视角还是挺稀缺的。编辑推荐谁先来？
我能想到的就是 Andrew Scott 就是就是 Hot Prince 不是，后来我去
看，但是没有那么大众的东西。
不他我后来去看了他他去年演的哈姆雷特那个
你是现场看的吗？
没有就是 B 站
啊，真的
B 站上有，还有字幕，
赞。
对，然后因为我后来就去查了他最近又演了什么，因为觉得非常想念他，然后后来看他演了黑镜就去看了，然后后来看他就是去年演了那个一个叫 TV Movie， 他其实是剧场的那种 setting， 但是就是通过其实也有现场观众，但是有那个 camera， 然后通过就是调度啊什么的，就你看到的是一个被拍摄下来的一个戏剧舞台，
像 NT Live 一样。
对，可能是这样。然后他在里面就基本是忠于原著，但是好像删了一点内容，但是他里面的演出也是挺不一样的，跟我就是印象中常规的那种哈姆雷特挺不一样，多了一些癫狂，然后就是让人其实对他的同情感少了一点，但是同时也看到了更多就是人性所谓阴暗的部分吧，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他挺适合演哈姆雷特的，就是一般人会想丹麦王子，然后就会被迪士尼洗脑了嘛，然后就觉得需要一个那样的形象，但其实就是拿着一个骷髅风言风语的人，应该是 Andrew Scott 这样的人，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是更合适一些，
对，他把那个风真的演得很棒，
赞，哇，B 站有好，
我推荐就是一个就是 Halle Bailey， 就是要演小美人鱼的那个人选。对，我一开始就是只是看了他一张照片嘛，然后我后来去搜了，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到他和他姐姐 Chloe， 他们两个是一个从 YouTuber， 然后唱歌，然后他们还翻唱 Beyonce 的歌，然后他们两个就很阿卡贝拉和的那个 R&B 的那种声音非常好，然后后来他们被 Beyonce 签了，然后是相当于 Beyonce 其他艺人，然后他们有很多音乐的表演，还曾经就唱过 N 次美国国歌，在那些重大场合还被 Michelle Obama present 什么的。对，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小女孩，但其实这个是个很肤浅的评价，就她真的很漂亮，
对呀、
啊，而且歌声很好听，
我觉得她很适合演真人的美人鱼、啊
嗯、太可爱了，嗯，
好呀，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人，我要去搜一下。我在 Alex 是我的那个 YouTuber 星探，然后上次推荐那个 BDI 的时候，我也是觉得、
嗯、
哇，还有这么酷的人，
对，
好呀，我推荐一个，等一下我去拿一下。
Billy Eilish 实在太火了。
OK， 这不是一个付费广告，但是这个自愿广告。我推荐一种酒，然后这是朋友送的，叫刘伶醉，然后它是河北保定的一种白酒。然后推荐这个酒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包装非常复古。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地铁里看到那个二锅头广告，就说自己历史久远，然后就开始从建国前，然后每20年更新一次包装，更新到现在、
嗯、
你就觉得他们怎么好意思啊，越来越丑，以前多好看。
就是椰树椰汁吗？
对，然后这个刘伶醉特别
长得还可以，有点港风，谁想到是保定春酒。
对对对对对，就是保定有如此好的品味还是很难得的。
嗯、
OK， 我估计也不贵啊，品鉴版啊。OK， 伶就是那个唱戏的那个伶啊、
嗯，
姓刘的唱戏的喝醉了那意思。好，谢谢两位 Alex。
不谢，谢谢姐，谢谢叫我来。
Okay， 好，然后没有，然后喜欢和想批评 Alex 的 Vice 的那个 Alex 的都可以去别的女孩。
去批评他，
因为这个引流真的是
对。
行行，来吧。
想批评我的，请到微博上找我，叫 Alex 的声音。哎，真的，最近说小美人鱼上，简直是掉粉两方，就是参与这个争吵。
什么小美人鱼吗？
对啊，参与、
哦、
捍卫黑人小美人鱼的这个。
你会买粉丝头条吗？有的时候。
我会买粉丝头条，很贵，因为
所以你掉点粉是好的，就是洗粉，
哦、
这样子会太贵了。
嗯，
要不然你对啊，浪费钱。好，拜拜，
拜拜。
我觉得曲涛老师刚才分析的那一段非常好啊。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